我们再次的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多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，多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灵，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愿上帝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。我特别在这里求我们，不是单单头脑有很多的认识，盼望我们热切去追求你的话语，为着要去遵行，为着要去彰显你的美善。愿主你带领我们以行的时间，以致无论讲的、听的，同去蒙福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，阿们。我们偶然呢就会听到一些企图为末世去解码的言论，战争啦、天灾啦、气候变化，这几年的疫情等等，引来很多对末日的预言。我不知道大家抱着一个怎样的态度去看这些征兆或者预言呢？我想最常见的有三种态度。第一，很热切啦，好奇去推算，可能会想，诶，末世是不是真的很近呢？第二个，等了千几二千年，反正圣经说终末的日子只有天父才知道，我何必去推算，何必去理呢？第三种可能是最多的，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生与死比世界的终末更加埋身，更加堕欲。无论我们抱哪一种态度，最关键的是究竟这个态度建构我们一个怎样的生活模式和取向，真是让我们知道末日的预兆为了趋吉避凶，还是要更加好预备去见主面？等了千几二千年都未到算数啦，还是仍然继续随时作准备？我的生命的终结是为了成就我的理想，定我很努力和上帝的计划去结连？所以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建构一个怎样的天国，或者我们花少少时间去理解一下圣经里面的天国观是怎样。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已言未言 already but not yet 的这个主题。从广义的角度去看，天国呢是指上帝的主权和统治；从狭义的角度去看，天国呢有很浓烈的末世的色彩。耶稣是旧约里面预表的弥赛亚，受高的君王拯救者。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已经开始实现了上帝的应许。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十架受死复活，已经为我们存留基业，许下了终末的承诺。这个是已经发生的，是已然 already。但要等到主再来施行最后的审判，才实现终末的胜利和荣耀，仍然未发生的我们叫未然 but not yet。 信仰处一个已然未然的状态，一方面当下我们经历信主之后生命被圣灵陶造改变，确实上帝给我们有很多各样的保守供应，但另一方面在我们等候的过程里面，很自然有各样的挑战。可能我们会去问，我们的苦难何时会完结？为什么我仍然是软弱无力？为什么不公义的事一直在掌权？为什么有时上帝好像缺席不在这里样？上帝国究竟近在咫尺还是遥不可及？好想借着今天的经文一同去思想学习。我们会继续看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至三十七节。这段经文很清楚，可以分开两部分。二十至二十一节呢是第一部分，二十二至三十七节是第二部分。两段经文的对象不一样，头两节是耶稣回应法利赛人的提问，二十二节开始耶稣转向门徒讲说话。引发对话的是法利赛人问耶稣，第二十节，神的国何时来到？整段经文就是讲述有关天国的事。因为对象不一样，所以耶稣所讲的主题都有些分别。面对犹太的宗教领袖，他们不接受耶稣所传的福音，耶稣要让他们知道他一直期待的弥赛亚其实近在咫尺，神国已经来临了。面对那班跟从耶稣的门徒， 耶稣知道他自己很快要离世，要勉励这班门徒警醒等候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神的国就可以完完全全地成全。我们先来看20至21节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对话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，当时犹太人他们的末世观和我们刚才讲的以言未言是不一样的。犹太人将个时间分为两个时期，今世是一个黑暗的时期，末世是天国时期，两个时代呢是紧紧接连的。分水岭就是尼赛亚来到的时候呢，神国就来到了。所以他们问神国几时来，看耶稣怎么答他。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看得见的，人亦都唔好话睇下喺呢度啊，喺嗰度。眼睛睇得见呢，可以做好仔细咁样去观察。当时犹太人好多去相信，当神国荣耀降临嘅时候，一定有啲好清晰、好荣耀嘅征兆，所以好仔细去观察一啲好稀奇嘅事。佢甚至把一啲咧尼赛亚嘅筵席，用自己所见嘅去判断。神国究竟降临在哪里啊？几时降临啊？咁，但好讽刺地，他们很仔细去观察，包括要捉耶稣的把柄。一路他们不知道，原来近在咫尺，耶稣施行的神迹奇事就是一个记号，显明他是旧约里面要预表的救主。跟着耶稣说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面。这里有两个解法。首先，神的国不受地域的限制，上帝的主权很自然在我们人心里面，当我们得到救恩的福气，生命可以悔改更新。神的国在你的心里面有第二个解法，其实在主我们的这份的主一道也有讲的。第二个解法就是讲神的国在你们中间。当时耶稣是跟班犹太人讲我啊，其实在你们的中间啊，耶稣就在人群的当中，如果他们愿意用信心接受耶稣传讲的福音，明白他的工作，就可以察验神的国呢已经来到了。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他们没有这份洞见，他们经历过被掳、圣殿被毁、罗马帝国当时的统治，犹太宗教领袖盼望的是一个在地上政权的复兴，而且他们优越的地位一直保存着下去。人很多时候呢是用自己追求的梦想去建构我们自己定义的天国，我们满脑子很多的计划，带着很多的愿望，希望我们的生命呢按照一个我们自定的轨迹这样去发生呢就最好了。如果未能够如愿的时候，我们难免会很失望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挑战、我们信心的考验就来到了。讲得直接一点，我们心底里面的天国其实哪个是揸事人，哪个在这里话事，我们的心知道，但我们不想，很多事跟我预期的不一样。当然要放低我们自己留恋经营很多岁月的价值观，带着开放和信靠神的心去学习等候的这个功课呢，从来都不容易。刚才提到，特别我们活在一个以言未言的张力里面，难免有很多信心的考验和锻炼。在我们等候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慢慢学习，我们捉紧圣经的真理，我们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的工作，有弟兄姊妹和我们同行，有圣经、有圣灵、有圣文一起这样去行的时候，我们一点一滴去领受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心耕细作，渐渐我们可以多些信心，更加放心，让创造我们的天父去界定我生命的意义，让创造的天父去定我生命的蓝图，带我当走的路。听说有一位肢体的分享，他都犹豫着去报读神学课程好不好呢，有个人就帮他大力鼓励他，你要报某神学院的献身营，他其实不是很想去，不过都去了。他原意想着入了去就可以引证上帝没有呼召我，我可以很安心地继续去工作，是不是？怎知呢， 在献身营里面，上帝用各种很奇妙的工作，很多的带领，最后心服口服，决定要全时间接受神学装备。弟兄姊妹朋友，如果你的心里面呢，有时你想觉得基督信仰有时候好像都成就不到你的心意，又或者好像有时候不好实际这样，是不是天国那么远的事，我邀请你可以很坦诚向上帝倾诉，然后花点时间安静去想一下，天国的渣事人其实是你好一点还是上帝好一点，谁掌权稳定一点呢？我继续看下去，我看耶稣怎样跟门徒的教导。我们先来看22至25节主再来当时的景象。22节耶稣跟门徒说，那些日子将到，你们渴望能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，却看不见。这句有点难明哦，意思是我可以这样理解，是你们渴望人子降临的这个时代里面，看见主再来那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不过呢你们是看不到的。跟住23节，如果有人跟你说在这里或者在那里，你们不要出去，不要追随他们。耶稣劝告班门徒不要受迷惑，没有人可以预知终末主再来的日期地点。也是说话好像闪电从天的这一边闪到天的那一边，天上的闪电呢，其实个个都见到的，主再来的时候个个人很自然呢就会见到了。讲到这里的时候很有趣，在25节耶稣突然之间转换了他的焦点，他讲到他自己一个很独特的身份和使命。25节他说，但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，又被这个世代所弃绝。门徒紧张几时啊，在哪里啊，耶稣紧张第二样嘢啊，你知唔知有啲咩要成就咗先啊？当时门徒虽然对耶稣嘅身份不断进心嘅认识已然一知半解，当时佢正步向耶路撒冷，可能佢哋喺度误以为哇将会有个天国好荣耀嘅降临，佢哋分享即係耶稣嗰种嘅荣耀。耶稣要俾佢哋知道，在终末实现之前，耶稣要先为众人的罪受苦，而且被弃绝。耶稣要让门徒知道，末世我们迎向我们准备末世的焦点，不是问哪里啊几时，而是在主来到之前我们怎样警醒作准备。所以跟住26至30节，耶稣用了两个旧约时代的事件。当时上帝审判来到之前呢，啲人冇警醒做准备嘅例子。第一个喺26至27节，我哋好熟㗎喇，挪亚嘅事件。我知道挪亚被上帝嘅带领感动去做方舟。做方舟之前嗰段日子呢，大家如常生活好似咩事都冇。啲人睇见佢做方舟仲喺度笑佢。人如常生活，洪水突然来到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去逃避。第二个例子是28至30节罗德的时代，人又是如常地生活，突然有火和硫磺在天上降下来，他们就被灭绝了。有火和硫磺在天上降下来，我们很可能会联想到创世纪十九章讲所多玛很多的罪行，他们就被上帝毁灭。当时的人任意而行，沉醉在看来平安无事啊好好的生活里面，审判突然间来到，错过了悔改的机会。这里要强调的就是，没有人知道还有几耐上帝的审判，终末的审判会来到。不过我们如果留意刚才那两个例子的描述，很有趣的就是27节他说他当时在做什么啊，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有没有问题啊？没有啊。28节呢，人 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，有冇问题啊？都冇啫，又唔系大奸大恶，系咪？个个都系咁生活噶啦，重重复复，重重复复，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又买又卖，系咁生活，又咪大奸大恶？咁样嘅描述，我觉得更加嚟得发人心醒。我哋好多时候就系挂住自己眼前好多嘅嘢，过住一个冇乜方向嘅生活，唔觉忽略咗末世嘅迫切性。呢番说话咧，对我哋当中如果仍然喺度即系寻索紧福音嘅弟兄姊妹啊，寻索紧福音嘅朋友咧，我谂系一个好恳切嘅邀请，对信徒都系一个咧好好嘅提醒。我以前认识一位即系其他教会嘅姊妹，一个好平凡嘅例子。佢话咧，佢翻工忙到不得了，极忙。所以呢，其实翻天家都相当不错。所以呢，翻天家俾佢的盼望就是什么呢？可以不用翻工，过一些好安逸的生活。这个是他对终末最大的期盼。据我所知呢，他每个礼拜如常有翻崇拜，有翻团契，按住教会的出席率呢，他应该相当不错的。不过他在教会以外呢，据我所知啦，好少熟灵的操练啦。他信主的标记就是每个礼拜参加很多的宗教活动咯。神的话语可能呢头脑上即是粗疏有些形式的，极度忙碌，但是没有使命感，只是为赚钱的工作占据着他的生命，他觉得人在江湖不做不得。他地上面最大的盼望就是每日放工吃好东西，储钱放假去旅行。有没有犯罪呢？没有啊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咯，是不是？他没有在教会服侍，又没有向人传福音，所以对于他来说，为信仰付代价的挣扎呢，其实不是多少的。除了恒常一些宗教活动，他的生活和一个不信的分别不是很大。又不是大奸大恶，是这样的啦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啦。香港很忙碌，很急促的生活节奏，几岁大呢就要追住密密麻麻好多嘅活动，筋疲力竭。我哋一齐互相去勉励。有时我自己翻屋企呢，坐喺梳化热度，呢啲电视冇好睇，但係唔知点解硬係鍾意攞住个遥控，係咁撳，係咁撳，係咁撳，就係撳嘅咗，冇个台系好睇。跟住呢攞个手机呢咁嗨下嗨下，一个晚上就过咗啦。重重复复嘅生活里面潜藏住好多我哋属灵嘅挑战。我继续睇落去，跟住嘅31-35节，耶稣就讲述当主再嚟嘅时候人应有嘅回应。31节话，喺嗰日人喺屋顶上边，东西喺屋嗰度唔好落嚟攞；人喺田里边唔好翻屋企。你谂下罗德嘅妻子。耶稣吩咐人，当审判来到急速地离开，你不要回头。这里的重点不是说审判来到你要避开那些灾难，而是说要放下一切去回应上帝的福音，你不要回头。罗德的妻子一个反面的例子，创世纪19章就记载着他留恋他的家财，回头一望成为了严厨。人正面对一个选择，趁住有机会，也许趁住主未翻嚟，又可以趁住我哋嘅客观环境仍然还可以，趁住我哋仲有条命嘅时候，我哋唔好忽视我哋生命真正嘅意义。33节上半节咁讲，想保存生命嘅要丧失生命，我哋可能唔好明嗬？嗰啲只系顾住自己肉身需要嘅人，会丧失了属灵的生命，最终受到上帝的审判。下面那里说，凡丧失性命的要保存性命，这句说话主要是跟当时的门徒鼓励他们要委身跟从耶稣。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呼召不一样，但是我们要委身跟从耶稣，总要付上不同的代价，可能要受迫害苦难，甚至有些国家有些场景可能会死亡，但上帝应许 在将会的审判里面，每一个信靠主的人可以经历与主的同行同在。34、35节，我不详细读了，就是讲到当主再来，突然来到的时候，可能我们在睡觉，可能日头做紧嘢，总之蒙上帝拯救的人被接去，不信的会被撇低，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和惩罚。跟住37节，门徒又问耶稣：，咁耶稣在哪度发生的？我是耶稣，我就嬲了，都不是要你问哪度发生，你再问。耶稣想他们警醒、过活、等候，他仍然不明白。跟住耶稣在37节答他们：尸首在哪度，鹰都会聚在那里。尸首给我们感觉是一个很恐怖的景象，是不是？鹰会聚集在尸首那里，在那里盘旋，是不是？人都看得见的。我们不要花时间、花心力去担心审判几时来到，发生的时候，个个人都看得见审判是多么可怕。弟兄姊妹，盼望我们所深爱的人，当终末来到的时候，不会被撇下。我有一次听见有一个对一位作家的访问，我印象很深刻，是一位很出名的作家来的。他问那个作家，他说：啊，你们写作的呢，是不是要有灵感才可以写到的？他就这样答了，这个是我的工作的时候，就是我的责任来的。医生是不是要等到很有热诚才去医人？跟着我说句很露骨但很到位的说话，请容让我复述回去那段很露骨的说话。他说：是不是妓女要等到有性需要才去接客啊？如果是你的工作，是你的责任，不是说感动啊，那么简单。当然上帝感动我们做很多事是好，但当上帝已经将全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的时候，有没有感动，有些事就应该要去做。我想特别我们的家人更加责无旁贷。这句说话我和大家一起去勉励。我全家里面有一个哥哥，是即加拿大哥哥，还没信主，但因为我们关系麻麻地，我仍然连打电话还害怕。我当他预备的时候，这句说话都成为我自己一个的提醒。做个总结，法利赛人最初问啊，神的国几时来到，关于末世的一个问题。耶稣他没有具体讲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。耶稣的事工代表着神国已经来到，跟着上帝的救赎计划一路在那开展，等到主再回来的时候，神的国就可以完完全全的成全。面对终末日子的来到，关键不是时间，不是地点，是我们的生活态度。当人遇上重重复复、重重复复地生活的时候，每日的审判就来到。所以人要及时去回应上帝给我们的呼召，警醒准备。回到今天讲到的主题，上帝国是很近还是很远？你觉得上帝国近还是远呢？很难答可。在教会难免有很多机会去同一些生命有很多的挣扎，特别一些长期病患的肢体一起同行。当他们面对一些肉身病患很辛苦的煎熬的时候，在一些很艰辛的历程里面，他们喊着向上帝哀求、哭诉、抱怨。但我深信这些不等于他们不属灵，正正因为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已然未然的张力里面，我们仍然要需要学习一个等待的功课。因为地上的结局只是暂时嘛，既然是暂时的，所以不完美、不明白、不满意，其实是理所当然的，是不是？因为要到终末的时候才能够完完全全去成就嘛。所以确实我们在艰辛的时候，上帝国有时好像有少少遥远咁，因为我哋系一个 but not yet 嘅时候。但喺等待嘅历程里边，弟兄姊妹嘅同行带嚟鼓励，经文诗歌俾我哋好多嘅安慰。确实上帝会赐下啲出人意外、好多恩典嘅保守供应，又睇见一点一滴 又让在病患的肢体里面经历到上帝的同在。在等待的过程里面，去凭信心学习信圣经的应许会兑现，不因为眼前的困难失去盼望，确信上帝没有撇低我，上帝国又好像近了少少。所以邀请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些朋友，无论信了主未信主的，你跟他传福音又好，或者已经信了主的都好，他觉得上帝跟他很远的时候，盼望我成为他的一个同行者，你试下帮下他，你试下安慰他，你试下做你可以做的事，让他发现原来上帝国是近的。可能他很累，他已经没办法祷告，你跟他祷告，将过去觉得很远的上帝，因为你的生命见证，让他发现原来上帝国在我们当中可以很近。等候的过程里面，当我们面对很多困难，很多惊惶、恼怒，不奇怪，我们身处比较理想的环境，我们平安，我们安心，这个理所当然。如果假设天国的掌事人是我自己呢，我极有可能用客观的顺逆，即是高低起跌，去界定我生命有没有意义。不过如果我们确信天国的掌权者是上帝的话，我们深信他不是用我们客观经历的顺逆高低起跌去评价我的生命，而是问无论高低起跌，无论顺逆，我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件事，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件事，我相信在这个时候上帝为我生命去评价。对于正在寻道的朋友，主在来之前每一刻都是一个机会，在这里很诚意地邀请你们，趁着上帝仍然很多宽宏 的时候，去努力去追求成长，追求学习。对于信徒，今天的经文鼓励我们很努力去活出一个背十架的生命，去回应为我们背十架的主。当我们在这里等着主你何时回来的时候，主都等着我们，你何时回应我向你的呼召。作为当代的信徒，我们可以从一个什么坐标去看终末的预备，我们面对什么属灵的挑战，我想有很多。最近呢，城中一个话题，一套网上的纪录片揭发了一个韩国的邪教摄理教，假设神的名，即教主郑明锡，竟然可以侵犯到过千名的少女，我们简直是即震惊愤怒。中国越来越步向创启的地区，在香港政治的变动、流散潮、同性婚姻很多合法化的争论等等，上帝我想分配给我们每一个不同的岗位，每人有不同的召命。如果我们确信天国的掌权者是上帝的话，我们在地上的日子，我们很努力去实现我们自己的宏图大计，定是要将我自己终末的准备和上帝的计划去连上。上帝对我们每一个心意未尽，我一起去努力，我同心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跟前，主多谢你藉着耶稣基督，他成就了宝贵的救恩，在宏大的救赎计划一路进展的时候，愿意我们看见上帝你一个大舞台里面，你安放给我们每一个的小角色，就能够我们各从其职，互相配合去见证上帝你的荣美。特别海道为一些当中还是寻道的朋友，主我求你亲自的感动他们，我当中有弟兄姊妹的，我们更加好去研读你的话语，被圣灵的感动，一同去追求成长，见证上帝你的美名，好好去等候主你的再来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名求，阿们。